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就继续
阿门。
来看创世纪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那么，咱们把创世纪呢分成这么几个大段落啊。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啊。那么它就是重点讲人类社会生活啊，人类今天我们人类的历史啊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这个《创世纪》啊，它在原文的圣经里边啊，就叫做开端啊，或者开始啊，或者叫做起初啊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是"起初"这个字呢，就是《创世纪》的题目的原文里边啊。那么这个人类社会啊，从神的创造啊，到这个人类生活、家庭等等的这个开始。然后呢，到罪恶进入人类，啊，然后呢，人类因着罪而离开神，啊，这个灵性的死亡进入到人类，那么人类社会呢，就这样开始了。这就是创世纪的前三章重点要讲的。那么那里边呢，充满着神对我们的感情，啊，虽然讲述里边是非常平静的，哈，非常非常。就是那么平铺直叙的，但是呢，里边却这个包含着对我们丰富的感情啊。由于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神说啊，神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啊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，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啊，神评论他创造的好坏，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。他为人类提供适于居住的环境，啊，适于生活的环境，所以凡是适于人居住的环境就好的，啊，所以最后神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，啊，那就是说神给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生活空间，啊，包括人类啊能够和这个宇宙万物啊和谐的存在。神的爱啊，在这一切里边显明。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那这表示我们是有他的遗传基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那么这个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生命啊，不是指的我们这个外表的形象啊，而是指的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，是指的灵性的生命是从神来的。并且告诉我们，这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啊，是按照他的形象，所以这个到了新约的光中呢，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，这个就是指的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说的。完了，这个罪进入到人类啊，我们说这个罪的根源是来自于对神的不信，导致了人类与神的分离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普世都有宗教现象，可是呢，我们却不知道凭着人类自己啊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回天的路在哪里啊。所以咱们上个礼拜守圣餐的时候啊，咱们读这个启示录啊，不是，以赛亚书第53章啊，那里边有一句话叫做"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"啊。这个圣经有说，咱们。这个平安的路啊，我们未曾知道，平安的路我们未曾知道。这平安的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与神重新建立关系，这是条路啊。其他的路都不是平安的路啊，最后都是死路。只有这一条路是能够走过死亡，进入永生的路。这一条路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，因为耶稣说："我就是道路啊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"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啊，这基础。完了呢，第二个大部分啊，就是我们叫做良心是纯良心时代的历史啊，就是从亚当之后离开神之后，到这个挪亚洪水之后，到巴别塔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看到，这上下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没有神的启示啊，人凭着自己的传统，凭着自己的良心啊， 能够回到神面前吗？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不行，对吧？挪亚洪水，从神造人起初到挪亚洪水，圣经说，人思想的尽都是恶了，所以神不得不用洪水灭了世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一人挪亚一家八口出来方舟以后，重新繁衍100年的时间啊，人又在地上开始建巴别塔，搞自己的那套东西，背叛神。所以，这是第二个大部分，也就是说，人凭着自己是不可能。神用2000年的时间还不够长吗？是吧？足够长的时间来证明，人凭着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回天之路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三个大部分。这第三个大部分呢，就是神为人类在创世以先就预备好了的救赎计划，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实施。那么在实施这个救恩计划的核心啊，这个救恩计划的核心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人类的赎罪祭，然后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是救赎的核心啊，就是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的样式，最终为人类去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成为人类的救赎。那么要做成这个工作，神需要拣选一个民族，使他的儿子可以降生到这个世上，需要拣选一个具体的地点，这个他降生，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他来到，需要有一本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书来给他做见证。那么这样呢，神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就拣选了当时的迦南地，后来的以色列地，再后来的犹太地，再后来的巴勒斯坦地啊，现在又叫以色列地啊，拣选了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，所以福音从这里往外发源是最方便的。然后呢，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，借着他不断的在做事，那么他也不断的在讲话，所以咱们说听其言观其行啊，所以神一边讲话一边做事，这样呢就在历史的进程里头，逐渐的把他自己的启示的圣经来启示下来，使读的人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启示。因此呢，在整个旧约的里头啊，就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。那么这个预备的工作呢，就从拣选一个家族开始。这就是上一个星期咱们谈到的创世纪里边的第三个大部分。那就是从创世纪第12章啊，一直到第三，就算是到36章吧啊，36到35章啊，因为36章是一个对以东人的记录，是一个过渡的一章啊，到第35章啊，就是神的拣选，同时呢，也是神的淘汰。那么所以在圣经里边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，所以神同时是这三个人的神啊，所以圣经说他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啊。在神面前，亚伯拉罕虽然死了，他还是活着的啊。所以神呢 在当时的世界里边，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。其实神拣选的，咱们上次讲了啊，一开始不是亚伯拉罕，而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，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，要领他到迦南地去。可惜呢，他的信心不足啊，顺服一半，走到哈兰地啊，就是走到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上方啊，这个他不走了，他停在那儿了。然后呢，神就再一次从塔拉的家里边就呼召亚伯拉罕，那么亚伯拉罕就顺服了，离开了闪族人的生活环境，到了韩族人的生活环境里边去，过漂流的生活。那么，神就把迦南地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。那么，应许他的目的是要在他的后裔当中，要兴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就是，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儿子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应许他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出来这么一个，其实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，被称为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呢，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啊，就是对于神的救赎计划正式的开始实施。那么，神拣选，神淘汰，亚伯拉罕啊，淘汰了，其实他淘汰了好多好几个人啊，淘汰了他的父亲塔拉，啊，还有他的哥哥拿鹤，是吧？后来呢，还有他的侄子罗德，是吧？都是跟随一半，最后就离开了神的应许，离开了神的呼召，放弃了神的呼召了。啊，各自走自己的生活去了。然后呢，以撒是神的应许，啊，他就淘汰了人的方法，而生的以实玛利。那么到了雅各，就淘汰了这一个追求肉体、追求世俗享乐的哥哥，以扫，神拣选了这一个要抓住神，啊，没命的抓住神，啊，这样的，把他改名叫以色列这样一个人，这个咱们是概览啊，拣选和淘汰，其实是在表明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表明，合神心意的人和不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被选上蒙福，不合神心意的人就被淘汰，就不蒙福。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，会不会我们感觉到神是一个很霸道的？啊，很独裁专制的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有很多人不屑一顾。怎么着？就你们对，就你们好，是吧？那人家佛教呢？人家伊斯兰教呢？啊，人家都错了，就你对。你也太霸道了！我们遇见很多这样的人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？所以，我们一生寻求讨主的喜悦，这是不是有点拍马屁呀？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吗？
没有，
感谢主。
基督是爱吗？在爱的关系里头，不可能有这种感觉的，是吧？我是这样想的。
在爱的关系里边，不会这种感觉，再肉麻的东西也不肉麻，
对，
因为你爱嘛。那不仅仅是爱的问题，它还有一个客观的真理问题。你说这个饭啊，咱们吃的饭啊，是不是很霸道？你吃饭你就活，不吃饭你就死，你说是太霸道了，对吧？哦，我吃你我就活，我不吃你我就死，那我就不吃，我看你怎么着，对吧？人啊，有个非常可悲的东西，叫做悖逆，反叛，你小孩啊，你越叫他往东，他越往西，啊，以至于现在，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边啊，以至于把这种所谓的人权啊，无限的扩大，好像我们对谁，我们都不能，去，向他屈服，啊，我们是独立的，啊，我们自己要怎么着啊，其实呢，人是被动存在，对吧？人对面对使我们存在的那一位。我们越顺服他，我们就越蒙福。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我们的健康是有客观的标准的，你越符合这个客观标准，你就越健康。你说我凭什么符合你的标准，是吧？我不符合怎么样啊？比方说，咱们说人要有充足的休息，是吧？你说休息不足，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问题。你说你这也太霸道了，对吧？哦，我非得休息我才能健康，我就不睡觉，我看你怎么着。弟兄姊妹会怎么着？当然这不用说了嘛，对吧？所以，因为神是造物的主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。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。叫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对吧？这个老人他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话？因为他比我们有经验，因为他们是爱我们的。但是呢，老人的爱有限，老人的经验也不一定都对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尚且有这样的说法，那么我们对于爱我们啊，为我们造了天地万物的创造的天父。造物主的天赋，我们不听他的话吗？他让我们听他的话，他给我们蒙福的标准，我们听他的话就是我们蒙福，这还有问题吗？啊，而且这是唯一、唯一，没有之一，只是唯一、独一的蒙福的方法原则，因为只有他是造物的主。其他的人不是，所以释迦牟尼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上帝吗？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吗？他命定了一切所有吗？没有，他只是一个思想家。他认为他想通了啊，马克思啊也认为他的理论很科学，对吧？他也不是。命定万物、管理万物的命定法则的那一位啊，他也是后来胡思乱想，是吧？他想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有一部分道理，但他不是道理的本体。所以，神的启示和人的领悟有质的区别。所以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胡思乱想上头，不是建立在思想家的基础上。而是我们建立在造物主并他的启示的基础上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啊，这个三个人啊很重要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 这三个人重要在哪里呢？就是神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向我们显明他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所讨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特别是雅各和以扫，圣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很多人读雅各的时候呢，我非常感觉到遗憾啊，就是说雅各这个人很糟糕啊，说他是个渣男啊，怎么怎么这个那个。读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也说亚伯拉罕这个人很糟糕啊，他是个渣男啊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的信心都不太好，都有亏欠。所以我们的理想啊，常常用我们的不现实的理想来批评圣经上这些属灵伟人。其实呢，我们骂人家是渣男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比他强吗？其实圣经里边拣选与淘汰啊，并不是说神拣选的这些人都是些完美的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神在许多不完美的人当中选择一批合他心意、顺服他、跟随他、能够被他来更新改造，是吧？能够得蒙他的救赎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那就是他们对神非常的追求，表现为对神特别的顺服听话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对神的信啊，他信，对神的信仰听话，就神说的他理解也听，不理解也听，就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其实这样的人是非常理智，是非常智慧，是非常懂得抓住人生重要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些事情也都是为自己、为周围的人负起责任的人。那么相反的来讲呢，把神的事儿扔在一边，是吧？只贪图眼前享受的这些人，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些人，是神所恨恶的。最后呢，我们说就像以扫一样啊，以扫他本来就是长子，对吧？本来是在神面前蒙福的，可是呢，他生在以撒的家里，对吧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本来是蒙福的血统，但是什么都叫他搞丢了，对吧？他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，然后他搬家，抛弃了他的父母，自己跑到希尔山去了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对神的信、对神的顺服、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，这个有多么样的重要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以东地仍然在那里，以东地永远荒凉了。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顺便去约旦，我们去看看以东地的情况，佩特拉那个荒凉的场景，对吧？现在贝都因人住在那里，对吧？世界旅行在那里预备了这些旅行的设施啊。但是呢，那个地方给我们留下的见证啊，都在无言的告诉我们，圣经的话是何等的准确。这个就是拣选与淘汰，从创世纪十二章啊，一直到第三十六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回去花时间读这些经文啊，读这些经文，从这些经文里边呢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或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何正确的建立我们的信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创世纪第四个大部分啊，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。以色列人下埃及，以色列人下埃及，就是从37章一直到第50章。以色列人下埃及啊，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啊。那么，就算亚伯拉罕啊这么一个信心的伟人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神跟他立约的时候，啊，他对神呢仍然是怎么说呢？有一定的这个信心啊，人的信心啊都是非常有限的啊，所以他就当然在以撒出生的时候啊，他就曾经啊怀疑啊，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啊？能生以撒吗？啊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戏笑啊，等等的。那一次呢，神没有给他什么样的管教啊。这个当然我们看到，就是施洗约翰出生之前的时候，他的爸爸也是啊。神说，因为他年纪老了嘛，要生孩子啊，这个不大可能啊。所以他就成了哑巴，一直等到他生了孩子以后啊，他才重新说出话来。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经文啊，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神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啊，那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呢，神向亚伯拉罕啊去这个应许他。啊，这个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啊，神就应许他。你看到外边去观看啊，你看从第五节啊，15章第5节，他说这个你要向天观看啊，数算众星，能数过来吗？啊，神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。然后亚伯拉罕信神的话啊，神就算他为义了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把你领出来加勒底的乌尔啊，为要把这块地来赐给你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然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既没儿子，也没有土地，是吧？因为迦南地这块地方呢，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其实他是有经验，亚伯拉罕是有经验的了，是吧？他一开始搬过来的时候，他住不下，哎呀，他到一个地方，神说这块地我就给你。结果迦南人住在那里，他住不下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搬家，所以他在那里筑一座坛，向神祷告。圣经没说，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他祷告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说，这块地是你给我的吗？我怎么住不下呢？那么他祷告完了，神有没有说话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说话，他不断的往南地迁移啊，不断的往南地迁移。是越走越荒凉，越走越荒凉，最后呢，走到别是巴，别是巴一直到今天为止啊，还是以色列有人烟居住的城市的最南端啊，城市化生活就是人能够有人烟的地方啊，再往南就是完全是沙漠，没法住了，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，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能住下来吗？还是住不下来，因为什么呢？那地大遭饥荒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作为一般人会想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结果他不得不逃到埃及。埃及当然尼罗河啊，这个非常富裕啊，但是亚伯拉罕他还是避过这个饥荒以后呢，他又回到所谓的南地啊，就是 Negev， 就是沙漠的地方。啊，到那里去，就是在别是巴周围啊，在那里，就今天以色列南部啊，今天仍然是Negev 啊，仍然是荒凉的沙漠。因为神说了，他这块地给他，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在这里。他也往北走啊，这个所以到了这个 爱城啊，到了这个事件啊，往上走那个地步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罗德啊就看见约旦河的平原，就和他分开，对吧？罗德就进入索多玛啊，亚伯拉罕仍然住在山地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跟亚伯拉罕就说了啊，说这块地我赐给你。其实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很无语的。你作为一个正常人，他的经验在告诉他，对吧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，还不到85岁吧，但是也是，80多岁的人了吧，大概啊。那么神说你的后裔啊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能生育，OK，还有一点希望。但是说你给我这块地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第八节这个地方亚伯兰就说了，主耶和华，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一定能够得这块地为业呢？啊，他这一问表示了什么问题呢？你看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他都没问，啊，神叫他献他就献，啊，但是。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的经验告诉他，他没法得到这块地为业的，是吧？神在试验他的信心。这一次，他的信心打了折扣。那么神说：“好，我跟你立约，是吧？”然后就告诉他啊，要把这个取这些什么动物啊，然后劈成两半啊，然后放在那里，神要跟他立约，然后。这个当日落的时候啊，亚伯拉罕等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啊。日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着了，啊，然后有惊人的大黑暗，这个落在他身上，对吧？然后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了：“你要确实的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，我要惩罚。”啊，后来呢，我必他们要带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，然后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啊。有人埋葬，啊，这个，下边说，因为亚摩利人的地最尚且没有满盈，还没有满盈啊，说这个迦南地还不能马上给你啊，因为迦南地亚摩利人还住在那，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到把它完全灭绝的这个地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要等400年以后啊。这个400年呢，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，这地址在哪里啊？
埃及。
啊，这地就是埃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，就是要应验这一段话，对吧？当然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预表着将来基督徒要从世界里边被拯救，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预表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在离开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神要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显出伟大的神迹。那么神要在他们中间立一个忠心的人。这个人当然就是摩西啊，这个，但是现在不管是谁啊，神要在他们中间立一个忠心的人，然后从这个人开始，圣经正式开始写作了，啊，所以摩西这个人啊，他跟神之间啊，神说我跟他讲话不打谜语，面对面像朋友一样讲话的，啊。所以摩西上西奈山啊，一上去就40天不吃不喝在上头啊。那么这40天干什么呢？就神把很多创世以来属灵的奥秘都告诉他，所以他就成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使者啊。他就开始书写圣经，同时呢，他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建造了神的圣所，就是会幕。 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很多重要的意义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要操练这个民族对神的信心，透过对神的认识来建立他们对神的信心，透过他们在神面前的顺服来表达出来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走了40年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对神不信。其实他们对神的不信不仅仅是这些人，从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之父，但是他对神的信呢也不是所谓的100%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说我把土地这块土地应许 给你和你的后裔了啊。他说我怎么知道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本来就是说我说了就神说了就算数了，是吧？你还来翻过头来挑战。其实这真的是啊，从咱们今天的人来说呢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对吧？而且他过去的经验在告诉他，所以他无论从哪方面，他有点对这个问题呢真的是有点信不来了，是吧？因此呢，这个不信的种子呢实际上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当中还是有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神要亲自的来操练他的子民，就是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，要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来建立对独一之真神的伟大的信仰。这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意义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下埃及啊，他们只在迦南地啊，这个跟迦南人混居，是吧？人口越来越多，最后要把迦南人啊全部同化过来，或者说把他赶走，或者说怎么样来得这块地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神叫以色列人下埃及，然后他们跟埃及的文化呢是非常不融合的啊，因为埃及是典型的农耕文化，而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是这个游牧文化啊，所以这两个文化不能融合。但是迦南人也是游牧文化的啊，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啊融合在一起啊，到了最后互相通婚就扒不开麻了，那不行啊。所以呢先叫他们下埃及，然后在埃及地呢跟埃及人分开，那所以他们这个下埃及的时候呢就住在歌珊地啊，就是尼罗河的东岸，对吧？靠近红海和这个西奈半岛的这一边，对吧？那么每年尼罗河这个河水这个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啊会涨于两岸，对吧？这个河水带来的这个丰厚的水草啊，那地呢是非常丰裕的。那么在这里神要养活他们400年。那么有人可能就会问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430年，好吧？那么这30年是怎么回事呢？当然首先呢这个400年不是一个非常sharp 啊，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啊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是因为约瑟这个人啊，就是以色列的第11个儿子啊，这个雅各以色列的第11个儿子啊，他先到埃及去了，对吧？然后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对吧？然后呢借着他以色列人才来到埃及地的。所以这个头30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因为约瑟的角色，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不是做奴隶的啊，是非常被尊重的。但是3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圣经上没有记录。那发生了什么事呢？ 就是埃及被外来的这个民族侵略，然后呢，埃及王法老就更改了，所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，啊，就奴役埃及人，奴役以色列人，啊，这个就是埃及本身它的这个王朝呢，内部发生了这个政变，啊，这个王室不能继续下去，换了新王上来，啊，这个新的这个王上来以后呢，他对于旧朝啊，咱们中国人也说，一朝这个君子一朝臣啊，一朝皇帝一朝臣啊，所以这个新皇帝上来以后呢，这个法老上来以后呢，这个约瑟就失宠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沦为奴隶，就这样，30年过去啊，开始400年的奴隶生活。那么时间到了，神就兴起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么，这个大概就是啊，咱们来介绍一下呢，以色列人下埃及啊，它的目的性。神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啊，来做伟大的神迹啊，发生伟大的神迹，使整个民族的信心得以建立，信仰得以建立。啊，与以色列这个国家啊，这个民族来立约，在西奈山上啊，这个律法之约，要在出埃及的过程来，这个来做成啊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伟大的预表啊，伟大的预表就是神的子民要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啊，这个出埃及呢，其实是个伟大的行动啊。也是，圣经权威，今天以色列民族啊，到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文化传统，没有改变啊，还是那个样子，所以他们今天还过逾越节啊，咱过很快，咱们这个今年的逾越节啊，就是淫秽的期间，就是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期间。那么这个逾越节呢，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一下子讲了这么多啊，那么我们盼望着弟兄姊妹呢，对于这个圣经有一个概览的概念，那以色列人下埃及啊，圣经记了这一些下埃及的过程，但是呢，却没有给我们把这个为什么要下埃及这件事儿呢？给我们说出，给我们这个直接说出来。那么我们就透过它的上下文啊，透过神做事情的结果，我们来领悟啊，神做这些事情的意义。所以呢，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啊，就是首先约瑟。啊，这个人是怎么首先被下到埃及去的？那么咱们读《创世纪》的人都基本上啊，至少有一个印象，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是由他的4个妻子来生的，但是在雅各的心里边呢？只有这个拉结是他的正妻，其他的呢，都算为他的妾吧，是吧？不算为他的正妻。因此呢，在雅各的心目当中，对吧？拉结才是他的妻子，所以他的正妻呢，就生了2个儿子。那么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 那么遗憾的事情啊，这个拉杰呢，也就是雅各自认为他的正妻啊，还没有回到他父亲那里去，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快到伯利恒的时候啊，就死在了半道上，就是在生这个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呢，这个产难而死。所以这个他最后这两个小儿子啊，就是约瑟和便雅悯，是他特别爱挚爱的两个儿子。那么前边的这十个哥哥呢，因为不是正妻生的啊，所以呢，当然那都是他的骨肉，对吧？就不如这后边两个儿子呢，得宠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啊，雅各他的心中呢，约瑟是他的正妻所生的长子，因此呢，约瑟就是这个家族这个族长，就像这个雅各啊，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啊。弟兄姊妹还记得啊，他的父亲就是雅各的父亲以撒，想要给他的长子以扫祝福，这个事儿呢走漏了风声啊，结果呢就被以撒的妻子，也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妈妈啊，这个利百加听到了以后呢，就赶紧跟这个雅各说，他说啊，你这个装作是你的哥哥，因为你爸爸眼睛瞎了嘛，他看不见，是吧？所以他想吃你哥哥打的野味儿啊，他说你赶紧给我弄个羊羔来啊，我给他做成野味儿啊，让他吃，然后你好得祝福。那么他爸爸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耳朵能听见啊，是吧？这个雅各一去了，这个他爸爸一听这个声音不对呀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雅各和以扫啊，这个长相上有个很大的不同。以扫这个人长了一身毛，是吧？雅各呢，身上是光滑的，虽然他是孪生兄弟啊，两个人长得都不像，是吧？所以他一摸就摸出来了吗？是吧？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啊，就是他爸爸可以用听觉来判断，可以用触觉来判断，还可以用什么来判断？弟兄姊妹，最后促使了这个，
食物
啊，
就是给他打猎的食物吃了嘛，
嗅觉
啊，
香味，
哎，这个嗅觉啊，这个嗅觉是哪来的嗅觉啊？是闻了什么香味啊？
就是那个猎物的香味，
他的衣服，他的气味。
哎，这是他的哥哥以扫啊，有一件特殊的衣服。这个特殊衣服呢，不单是做的样子特殊，他还用特殊的香料给他熏上一个特别的味儿，是吧？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种衣服呢，通常是给族长来，就像那些那个玛雅人是吧？这个印第安人，你看到这个族长啊，头上都带着什么这个铃子，那个鸟毛，对吧？然后身上穿着特别的衣服，他不但有特别的衣服，这个衣服啊还要用特别的香料熏过，对吧？那么通常呢，是这一些族长啊，或者酋长啊。他们在带领家族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举行献祭或者各种礼拜的仪式的时候，要穿这个衣服的啊，行使族长的权柄的时候也要穿这个衣服啊，这个就是族长继承人要穿的衣服。所以这个约瑟啊，他很小的时候啊，他爸爸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纺织印染都是不先进的啊，要做一件彩色的衣服是不容易的，是吧？ 这个呢就表示约瑟的这个长子的身份。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他的十个哥哥就非常的嫉妒他。那么尤其是约瑟这个人啊，有些人说他爱打小报告啊，所以他常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来报给他父亲。其实弟兄姊妹，约瑟为什么打小报告？他是一个不喜欢他哥哥的人吗？我们看到他透过饶恕他的哥哥的罪，出卖他，甚至想杀他的罪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。其实这是一个族长，小的年轻的族长啊，要实行管理啊，训练他啊，这个成为一个带领家族，特别是敬畏上帝家族的人。那么这是他的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内容，一个部分。那如果他也胡来，他要把自己的家庭带到哪里去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个他的哥哥们跟他之间是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他的这些的行动呢，与他的身份和使命都有关系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招致了他的哥哥们对他的嫉妒。那么他爸爸宠他也就罢了啊，他自己呢还做梦，梦见呢这个十个贺捆啊，他哥哥们的贺捆都向他的贺捆来下拜，甚至于啊他爸爸妈妈都要向他下拜。哇塞，他爸爸就甚至都说了啊，说你这做了啥梦啊，是吧？你做长子，你的哥哥们向你下拜就罢了，对吧？连我都要向你下拜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当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就越发恨他。当然了，约瑟一方面他很诚实，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了；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他也有点幼稚啊。他对人性的险恶的认识还不够足。不过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，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。那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年龄大约在15岁到17岁之间啊，所以他的哥哥们最大的也不过比他大7岁啊，因为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时候生的这些孩子啊，那时候呢最多最大的也不过24岁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啊。结果他的哥哥们呢就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然后呢以实玛利人就把他带到了埃及，就卖给埃及，约瑟就在埃及做了奴隶。这个呢就是第37章啊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四个大部分，以色列人下埃及这一个段历史的先锋故事啊。以色列12个儿子之11个，第11个啊是他的正妻的老大啊，就是约瑟先下埃及了，是这样被卖到埃及地区的啊，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啊，以实玛利人把他卖到了埃及。那么埃及，约瑟在埃及情况怎么样呢？啊，以色列人又是怎么下到埃及去的呢？我们下一次回来跟弟兄姊妹来分解。那么这个神做事情有他的智慧啊，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，只是在事情发生啊，神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怎么讲话，是吧？只是在以色列要带领全家人下埃及的时候，神跟以色列讲话。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， 似乎神都是沉默的，神在做事儿。也就是说，从上一次啊，就是神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完了约，升上去了之后，神就要开始在这个家族里边实施这个下一步的计划了，啊，那就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大族，然后呢，使他们承受迦南地为业，最后使神的儿子降生在这个民族里。神的计划，神的手笔远超过人，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能够想象能够理解的。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伟人也都不过是神伟大计划当中的一个方面，一个部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一课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这里。